我们开始成人主日学。今天继续来看，第五课《蒙救赎的家庭》《圣约家庭》的画面。未结婚的和结婚的，对家庭都有些憧憬。透过他的想象和他所见到的，他也希望他的家庭会出现那个幸福的画面。比如说每次回到家，老公给你带一支玫瑰，然后每次回到家，你的配偶把饭都准备好了，孩子等你吃饭。还有一种不好的想象，回到家之后各人过各的，你拿你手机，我拿我的手机，谁也别喊谁，谁也别喊谁，也别干扰谁。但是这个是非常消极的糟糕的想象。我相信很多人带着憧憬进入婚姻，有的人在婚姻中虽然很不幸，还带着各种想象来构建一个幸福家庭的画面。其实这是正常的，人希望幸福，希望美满。所以今天你会在市面上 APP 各种平台上可以看到很多大量的如何去建造幸福家庭的这样的内容比如说什么婚姻讲座什么样的幸福婚姻法则，然后做这个幸福的什么辅导员，然后你就报一些课，然后你就填一些表，然后来改善夫妻关系我这里不是说不好，因为这些东西不能够过分的简单化那保罗在以弗所书提过很重要的一个前提，他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如果一个基督徒不被圣灵充满做以上各样的婚姻的测试婚姻的研读其实这个是无济于事的。如果被圣灵充满，他所有的关系都会得到修缮。其实我也特别想问你，你结婚那么久，你有没有竭力从圣经当中去寻找敬虔家庭的画面的教导，把它罗列起来，把它罗列起来，来对照一下你的婚姻。其实我们不得不说，在许多非基督徒的家庭里面他们的婚姻看起来是非常幸福的，而且他们很快乐他们用他们的方法和经验建立了他们的婚姻，幸福得不得了但是呢他们没有办法从上帝那里获得满足，也没有办法从上帝来获得这个家庭幸福的那个神圣法则。他们的满足和幸福只能说是短暂和有限的。不过有一些基督徒，他们认识主，他们也爱主，但是他们没有按照圣经的法则去建立家庭和婚姻这个是非常常见的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被圣灵充满。按保罗的逻辑来讲没有被圣灵充满，他们只限于自己的得救为满足，只限于上帝的同在为满足，他们只限于上帝总是在保守他们为满足，但是他们并没有在婚姻和家庭中更进一步被圣灵和圣道所管制。所以这样的基督徒是比较可怜的，就是得救过信仰生活就止步了。至于说上帝如何透过他的话语来建立家庭，建立婚姻，养育儿女，他们没有什么兴趣，他们也不怎么去关注。他们认为只要信主婚姻差不多，然后没有太大问题，孩子没有太大问题，然后他们就自我陶醉，就自满自足保持这种状态。其实这种状态是非常可悲的，用保罗的话讲就是没有被圣灵充满，不被圣灵充满就会出现这种结果。 那启示录有一段经文比较适合这种现状，那里写到，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是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你说你是富足的，我是富足的，已经发财了，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这种借口非常糟糕啊。他们认为行差不多了，一切都主的保守，但是没有保罗所讲的被圣灵充满，然后他所有的关系所有的领域能够被圣灵所管制，被圣灵所充满。而保罗所描述那个场景才是上帝所让基督徒要拥有的那个样式。不过在这一讲我们不去细致的去构建那个幸福的画面，我们要构建一下一个生活的家庭它最基础的画面是怎样的。我想从四个方面来构建这个画面，第一个是和平，第二个方面是次序，第三个方面是关爱，第四个方面是目的。就是一个生活的家庭，他们已经进入神的约里面，他们在神的这个约当中应该是有回应的，应该是委身在神的约里面。那么他的家庭建造应该是遵照神一切的要求，那他必须有一个画面的呈现，这个画面暂时不需要细致，他需要构建一个框架。我们先来谈这个基本的画面的第一个基础就是和平。谈到和平我们会想到征战，没有错，圣经告诉我们堕落之后人类所有的关系存在一个特点，而这个特点是无法避免的，就是征战。你说征战生于战争，但是征战也同样会限于我们人与人之间简单的关系中，这是堕落的结果，它不是创造的结果。创造之初男人见到女人就说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那个是和平的景象，那个是幸福的画面所以你就知道结婚的时候呢画面都很幸福那么堕落之后呢彼此指责可以说成了家常便饭。路德很有趣，路德就想象说，他说你想想啊，亚当和夏娃活了900多岁多痛苦得吵了多少次架堕落之后人与人之间有了一个宿命，就是征战的宿命，没有办法去逃避的。无论是亲密的夫妻关系还是血浓于水的这个父母和儿女之间，兄弟手足，还是说我们在各个领域当中都充满了这种征战和争执，是没有办法避免性的。所以人很渴慕和平和睦，大家不要争吵，大家一起坐下来来享受。可是我们翻开创世纪发现并不是如此，我们看到先祖的家庭，他们的婚姻，他们的子女充满了各样和不同程度的征战。亚伯拉罕的夫妻关系不是完美的我们又看到以撒和利百加，其实在以撒遇到利百加我们会认为千座之合，对吧这里在田间看着一个女子骑着骆驼来了，那女子就问这是我主人吗，哇，两个人天作之合，没幸福的不得了，对不对？你再往后看，他们有了孩子，生了谁呀？以撒和雅各。其实夫妻俩之间勾心斗角，就是各有偏爱，而这个偏爱造成了更大的问题，更大的问题。我们也看到雅各和以扫之间两个人也有不同的问题，雅各就算计他的哥哥，他的哥哥就要杀他的弟弟，哇，这是一种征战。我们再看雅各的婚姻更惨雅各想要的没有得到，不想要的拥有了这个是雅各。然后你再看雅各的两个妻子不把雅各当人，这个生育的工具，对吧？ 啊，就很有意思，争来争去。他的儿子呢，他的家庭里面也充满了各样不同的征战。我们看到这些蒙上帝恩典的先祖的家庭历史里面，充满了不同的征战。我们会说啊，他们是蒙恩的人，他们有上帝恩典的人，他们家尚且如此，我家算什么呢？啊，不能这么讲，啊，不能这么讲。我只是说，你会看到这种征战，成了人类的宿命，从婚姻到儿女，然后到与人之间，这种征战是没有停止的。我相信在创世纪第四章，你可以看到该隐杀了亚伯，拉麦好像拿着铁器的剑，然后配着乐唱着歌，若杀该隐，包遭报七倍；杀拉麦，必遭报77倍。哇，你看这个残忍的话啊，成了他炫耀的一种表达。很麻烦，我们讨厌争吵，我们讨厌斗争啊，我们中国的历史就喜欢斗啊，其实人的本性当中就喜欢斗啊，私欲就是争战和斗从哪里来，从私欲而来。美国有一位很著名的婚姻的专家啊，他叫温格朱利，他的代表作是幸福婚姻的法则。哎，他很有意思哈，他对婚姻的见解很深刻啊，他的深刻性很靠近基督教思想啊。他说再幸福的婚姻都有挑战和冲突，就是再幸福的婚姻都有他的矛盾和冲突的。他有一个观点啊，这个观点我不知道有没有经过调查。他说最幸福的婚姻，夫妻双方可能会有200多次离婚的念头和50次想掐死对方的想法。我不知道这个有没有依据哈，不过它的权威性是很高的，在美国啊，幸福的婚姻法则他的就是他写的这本书。他就在告诉一个事实，当然数据不一定可靠，不过呢他说这种现象我们要明白，最幸福的家庭中也存在一种的征战斗争啊，或者是称之为这种权力的争夺战是避免不了的。如何能够解决这种问题？我相信普通的法则是没有办法的。圣经告诉我们，这种征战是可以解决、可以被医治的，必须在十字架上，就是耶稣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就是耶稣能够给人带来和睦。而耶稣带来和睦的方法是消除了人与上帝之间的敌意，消除了神对人的憎恨，也消除了人对神的敌意，成就这个和睦，就是双方不带敌意看对方。上帝都没有敌意，是因为他圣洁，我们有罪，我们对上帝有敌意，因为他太讨厌了。为什么什么都你说了算？为什么你的圣洁要求我就需要遵守，我就压制这个真理，我就反对你？所以人和上帝之间他是有冲突和矛盾、有敌意的。而耶稣就要做这个工作，他的死消除了父对我们的愤怒，耶稣基督的死给我们换来了新生，他赐下圣灵带来和平。而圣灵在我们生命中会带来很重要的果子，就是和平。在一个生的家庭当中，按说每一个人都蒙到上帝的恩典，在这个约里面是敬虔的人，他里面应该有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和平。你要知道家庭中每一次争吵往往都不是为了真理，都不是为了合理的事情，往往那个事情可能合理，但是争吵的本质都是基于自己的私欲、自己的颜面、自己的尊严和自己的见解没有得到认同。虽然有种种的可能性，但是圣经很多时候不去讲这个可能性，反而告诉我们说，从前是无知悖逆受迷惑，服侍各样私欲和厌乐， 常存恶毒嫉妒的心，是可恨的，又是彼此相恨的。罗马书就告诉我们说，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竞争、诡诈、毒恨。你仔细读圣经，圣经不会告诉我们说你们俩争吵啊，性格的问题。圣经不会这么讲，你仔细看，圣经不是这么讲。哎呀，你俩一个人说话慢，一个人说话快，啊，你要磨合磨合就好了嘛。圣经没有这么讲哈，圣经是说里面服侍各样的私欲，里面悖逆无知，里面嫉妒、竞争、诡诈和毒恨。圣经这样讲，你发现没有，各位？哎，我发现很多好多基督徒抓不住本质哈，一劝架，性格的问题，磨合磨合就好了，再坚持五年，磨合磨合就认命了。圣经不这么讲，你要追求圣洁，追求圣洁的时候才能有和平。圣灵是让我们追求圣洁，圣洁带来和平嘛。所以在这个圣约家庭很重要的一个画面是和平，而带来和平的方法是追求圣洁，致死罪，致死那个邪情私欲。这第一个画面很重要的画面。所以争吵的多，不要讲啊，我的配偶性格不行啊，工作太慢啊，老没出息了。其实你心中怎么样呢？心中不追求圣洁，不追求圣洁，不追求圣洁的时候，你的这个心里面就会对自己的配偶有各样的不满啊。当然做配偶的别太得意哈，你也改一改嘛哈，你也追求殷勤正直，按照圣经的品格追求嘛，对不对？所以我想说，我们真正的那个和平是依赖福音，依赖圣灵所结的果子。真正的和平是源于被圣灵所充满致死罪所带来的和平。因此在基督徒的家庭中争吵多，不要过多的归结各样的性格、各样的沟通技巧，追求圣洁是基督徒的己任，最重要的任务追求圣洁。我们不是在读赖尔的圣洁吗？对吗？不要讲这个那个，不用讲，就是不圣洁。你不圣洁就会吵架吗？你不圣洁就没有和平，你不追求圣洁就会被各样的欲望所充满啊！不要找各种借口。你知道今天有太多的这种婚姻的课程啊，特别是不着边的，还是基督徒使用的，烂大街呢，就是啊，找各种借口。其实追求圣洁的话就解决了。你仔细去看《清幼图》那个婚姻的作品里面，非常强调圣洁性。圣洁的时候才会为别人的益处。不圣洁的时候想的全部都是自己，这是第一个画面哈，我们不细致，我们留到后面。第二个画面是次序，一个圣公的家庭它的次序恢复是很正常的。我们要知道一个失序的家庭它是混乱的，创世纪的始祖们他们的家庭秩序一旦混乱，我们会看到带来很多的祸患。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家庭，我们看到以撒和利百加的家庭，我们看到雅各的家庭啊。我知道传统教会很多时候拿着三位先辈们作为榜样啊，他们有很多问题啊。家庭的次序一旦混乱，祸患就会随之而来。那么在新约的时候，特别在以弗所书第五章还有格罗西书第三章，那里让我们看到家庭的次序，那个秩序的恢复是圣约家庭最重要的那个样板。丈夫做头，妻子顺服，然后父亲顾念他的儿女，儿女顺服他的父亲，然后我们看到老板爱他的员工，员工 爱他的老板，啊，背后都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在主里，啊，在基督里，在基督的权下顺服，在基督的权下爱自己的配偶，在基督的权下关爱自己的孩子，在基督的权下顺服自己的父母，也在基督的权下对员工好，也对自己的老板好。他这种顺服是在基督里，是敬畏之心所带来的。如果家庭没有秩序的话，这个家庭是不可能长久的稳定和幸福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一种不能成为准则的经验，就是你看到一些失序的家庭或者失序的教会，它的混乱的问题是相当多的。所谓的失序的家庭，就是他们家姊妹总是是第一发言人和第一代表。你会看到在他们家里面，他也会很尊重丈夫，说我们家谁谁谁说了算，我只是帮助着然后失去的教会也是你看到从上到下都是姊妹，然后弟兄们坐在那个角里，坐在角里啊，你看这惨不忍睹哈，惨不忍睹。这是什么问题？失序造成的。其实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家庭的秩序没有恢复，家庭的秩序不对的话，他在教会在社会上秩序都对不了的。我们很忽略家庭秩序的重要性，家庭的秩序给教会带来秩序，家庭的秩序给你的孩子以后带来秩序。如果你家庭秩序不对，你孩子以后幸福不了的，除非上帝干预，除非他顺服上帝，要不然很难顺服的。你比方说你说孩子以后结婚孩子要嫁人要娶人家的女儿做妻子然后对方的家庭女强人大男子主义，你愿意吗？你愿不愿意啊？所以为了孩子能结婚能嫁人，好好的改变家里的秩序是很重要的事情你说我就是女强人，你孩子结婚是很难的，很难的。你的孩子深受你的影响，这种影响是极大的。清教徒的这种看法是很明确的。清教徒认为他说家庭是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家庭是人们学习治理和顺服的基本原则和立场的首要场所。就这个家庭秩序不对的话，夫妻秩序不对，儿女秩序不对，其实往大范围想的话，这个社会不会好。我们再小一点，上帝的这个教会不会好的，对不对？你想想如果在我们教会很多姊妹都是女强人，能好吗？好不了。但如果孩子都不听父母的话，能礼拜吗？礼拜不了如果家里的丈夫总是虐待自己的妻子，教会能好吗？好不了的。秩序不对无论在最小的单位还是最大的群体都好不了。所以清教徒就认为，家庭管理好，国家就会好。你家庭不好的话，国家好不了，教会也好不了。清教徒卡顿马特尔就说，合一的秩序的家庭自然产生社会和其他领域的秩序。如果家庭在一个不健康的秩序里，社会的其他方面也都不会健康的，健康不了的。你常观察一下，带着话语观察，你看一看秩序不对的教会家庭，他们教会家庭秩序不对的也多如果家庭秩序都好的话，教会的秩序也会随之亦然的。我们把这个秩序留到后面内容第三，关爱对成员的关爱。 堕落之后人是不关爱人的，对人缺乏关爱，只有索取，就只想要获得利益，就是让别人关怀我啊，别人多给我啊，都拿来给我，人只顾自己，就冷落别人，忽略别人啊，或者是把别人有的给他夺走嘛，夺走。为什么会有强盗呢？就是你的也是我的，这个强盗。那么耶稣在福音书啊曾经指责那个法利赛人，他们不供养自己的父母哈、他们有钱，他们拿钱奉献给上帝，叫哥板尔，我的钱已经奉献了，养你们老人没钱、没钱哈、那么保罗在书信里面也劝导说，在自己家中要行孝，报答父母，报答父母。后来又说，人若连自己家里的人不供养，背弃信仰，比不信的人还不如。圣热家庭应该是一个充满关爱的家庭啊！你先不要管什么西方养老国家承担了，你不在西方吗？不是现在对不对啊？你不在西方，你在东方啊！你现在应该按东方的处境来看，所以基督徒可能很艰难啊，很艰难。但是圣约家庭的这个丈夫妻子呀，他的性情是新的，他应该对自己的这个家人充满关爱，不能用各样的借口来忽略的。耶稣也责备犹太人对他们妻子的这个忽略哈，他们通常用离婚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啊，不喜欢这个妻子就离婚，而且摩西也同意给他们休书。摩西同意不是摩西同意，因为他们刚硬，为了保护当时的妻子和女人，所以说允许他们怎么离婚。而这些犹太男人把这个暴力美学发挥到极致，知道吗？看上灾难女子怎么办呢？自己还有原配啊，离婚，没有犯淫乱不能离啊，那怎么办呢？妻子烧饭烧糊了，离婚。炒菜盐放多了，离婚啊。起床之后晚上回家看没叠被子，离婚。犹太的男人把这个想离婚的这个套路啊研究得很明白，他们这样虐待女人啊，虐待女人，找各种借口，甚至不给女人饭吃，饿着他们。那这个女人他们能不能去找别人男人呢？如果找的话会被定罪，什么罪？奸淫罪，被石头打死。不给这个女人饭吃，饿着她，你想想摩西能不同意他们离婚吗？这个女人被虐待，精神肉这个身体被虐待的话，这个女人好不了的。为了保护这个女人，同意他们离婚，你看多狠啊！这不仅有冷暴力啊，还有热暴力啊。所以你在福音书也好，还是在旧约时代也好，我们看到不顾念自己的家庭多而又多。那保罗在以弗所也谈到这个婚姻的问题，谈到婚姻的问题，说丈夫呀、要爱自己的什么呢？妻子，要舍己啊，要像基督一样爱教会，顾惜教会，爱自己的妻子。保罗为什么讲这个问题啊？也是因为保罗那个时代对女人很不尊重，犹太人很轻看女人的，想休找个借口休掉，然后如果不同意不给她饭吃，这个女人也不能找别的男人，那要被打死的，那最后不得不离婚嘛。所以女人就是个物件，或者她就是一个佣人，她没有什么地位。犹太人祷告都是这样祷告：上帝啊，感谢你啊，造我啊，不是外邦人，不是奴隶和女人，阿妹啊，这样祷告。那希腊人的女人比犹太人更糟，他们没有离婚程序，没有必要。女人是干嘛的呀？打扫家生孩子的， 这个是女人的功用和价值。后来希腊的演讲家就说，为了享乐我们有情妇，为了日常同居我们有妾，而为了有婚生子女和忠实的家务管家，我们有妻子。那罗马的女人比希腊更惨啊，还要惨啊。耶柔米他就讲到一个罗马的妇人嫁了第二十三个丈夫，嫁了第二十三个丈夫，而她又是这个丈夫的第二十一个妻子。你这个乱不乱？就是婚姻在罗马是合法的卖淫。保罗在那种文化里面来呼召那些进到约里的丈夫，跟他们说，你要爱你们的妻子，你要爱你们的妻子。经文这样写道，你们做丈夫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什么这么讲？当时婚姻状况太糟了，太糟了。他要提供一个新的标准，圣约的百姓是被分别出来的，应该有一套新的生活方式。他们从未知晓的，就是要爱这个女人像基督爱教会一样。基督怎么爱教会呀？可以把生命舍掉，而且持续的爱教会，保养顾惜啊，这是对教会。就真爱教会，那保罗希望所有的丈夫应该这个样子。你说，感谢主，我们的文化好，谁告诉你的？大家看过孔子的那个电影吗？你看孔子哈，孔子在电影里面离开了他的妻子哈，坠入列国很多年，很多人都认为孔子是很好，对吧？为了大家舍小家顾大家。从圣经来看，孔子是一个不负责任的男人，他不管他的妻子，也不管他的孩子，就为了完成自己的理想。为什么不能带着自己的妻子呀？为什么不能带着自己的孩子呢？对吧？所以你不能说他多伟大，他至少对他妻子没有什么顾念。所以你中国人很奇怪，中国人总是把这些看似英雄又非常不顾家，看似是英雄又杀人如麻的视为英雄。刘备也被视为英雄，不是吗？但是刘备一发现危机就溜，把抛妻弃子，他说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这是他的高论。而这些高论成了很多男人的奉行的准则，兄弟才是重要的，妻子算什么？所以你再看我们的文化里面对女人也很轻视，不是吗？所以关爱是件很重要的事情。人如果不会关爱自己的配偶，也不会关爱别人的。就你对自己的配偶都不关爱，你对别人关爱，某种程度上来说，可能也很真心，但是不够真实了，只有对配偶的关爱真实，对别人的关爱才表里如一的。除了对配偶的关爱之外呢，还有一方面就是对孩子冷暴力也是常见的事情。所以在儒家文化里面，孩子是什么呢？孩子是为了完成给先祖的这个传宗接代，或者是光宗耀祖而存在的。如果孩子不好的话，对孩子就冷暴力。我在网上看到文字，我感觉很有趣，我就把它摘给他来哈。那个父亲对他孩子就不管不问，他的孩子一旦做错，他就连苦带讽刺一并实施。如果他的孩子衣服叠得不平整，他就甩上一句：“四肢不勤，五谷不分。”他的孩子如果把饭弄在桌子上，他就说连自己的嘴都管不住。如果孩子考的分数不高，他有一个月不和他孩子说一句话。只要他孩子出去玩，他不说话，轻蔑的眼神早就看过去了。如果有人问孩子成绩，他就冲着孩子说道：“你问他有没有脸说。”我想这个父亲好像大多数的父母都这样，对孩子冷暴力。 所以这个对孩子是没有关爱的。所以你要知道，一个新的生活的家庭，他应该有这个关爱的画面，就是丈夫爱他妻子，妻子爱他丈夫啊，然后他们也爱他的孩子，他们不是把孩子当成小狗小猫去养，给他吃读书就行了，不是那么简单的。孩子是有灵魂的，有灵魂的，一个有灵魂的人，他需要灵魂的营养关怀他，他需要细致的陪伴的。后来保罗就说，你们做父亲的呀，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这里是真正对儿女的关爱，怎么关爱自己的儿女啊？不要惹他们的气啊、嗯！那这里就很多需要去解释的，就是不要惹儿女的气，不要把你的意见啊、嗯、强加，你的固执，然后不要误解孩子，然后不要不听孩子解释就批评，只要照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主的教训一定是细致的，一定是完美的，一定是纯正的。用主的话语教养孩子，才真正的关爱孩子。但是我想还有一个提醒，要提醒，就是说我们不要认为放纵孩子是对孩子的关爱，放纵孩子只能让孩子随心中所喜好的去行的。孩子不会自己管理自己，孩子不会做正确的选择的。按照圣经来讲，对孩子教训、警戒、管教是对孩子的关爱。作为一个加尔文主义的信奉者，你应该知道人生来是有罪的，如果任凭孩子去生活，他只能按照罪的欲望随意的去选择，随意的选择的，那孩子所选择的绝对不是良善，更多的是败坏。罗马书说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也没有，包括我们的孩子。耶利米书告诉我们，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这也包含孩童呢，孩童。所以溺爱孩子，随意他生活，绝对不是对他的关爱，这是害他，就是拿刀架在脖子上，一点点把他的脖子划破，直到把头颅切下来。那个不叫关爱，害了孩子。啊，你比如说你的孩子好吃懒做，撒谎成性，然后不服侍自己的家，然后什么都不做，在家里想吃什么要什么，只要不给就喊，不给就闹，然后只要不给就耍脾气，吃东西有一块蛋糕全部吃完，不想着父母。这是什么？这是我们的溺爱带来的，这不是不爱孩子，这是娇惯纵容孩子。你看圣经讲人正直啊，对人有怜悯啊，顾念别人，殷勤不懒惰，应该照这些的圣经的高贵的品格去培养孩子的，这叫关爱孩子。所以我们今天对这个关爱的理解，特别在孩子这个层面来讲的话，误解太深。你一定知道，按主的教训，保罗讲的，按主的教训警戒养育是叫关爱孩子，这个叫关爱的画面，对不对？他不但谈到夫妻之间关爱，那你是因为父母对孩子也需要关爱。真正的关爱是你这个做父母的要熟悉神的话语，你都不熟悉上帝的话，然后你看到孩子很懒惰，你说懒懒吧，你如果熟悉会孩子来看蚂蚁，懒惰人看蚂蚁不是吗？对不对？蚂蚁没有元帅，他们知道夏天收敛食物，为自己储备。告诉孩子，你懒惰吧，懒惰什么结果呢？贫穷如强盗速速到来的，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对孩子的关爱理解有很大的误区。你的误区其实不是关爱，在溺爱、宠溺，在纵容孩子，这是很了不得的事情。我想第三个的这个画面，特别在孩子这个层面来讲，是需要注意的。我们会把这个板块也放到后面，把它细化它。所以我想各位应该去想一想，我们的孩子是有罪性的， 啊，你不用去效法别人家的孩子，你好好的查好圣经，你可以看到圣经告诉我们要殷勤，啊，要正直，然后对人要热情，啊，要学会去爱人，啊，然后要学会去舍己，对吧？啊，这个是圣经对一个人的塑造的一个呈现，我们应该按照圣经的这个模式来训练我们的孩子。虽然他还没有重生，但并不能够削弱我们训练孩子他像圣经一样啊那样具有人所拥有的优质的品格和性情的。啊，你看，你比方说我们都是多子女家庭，对不对？然后孩子有时候喜欢坐一个车，那第二排是自己的孩子坐，别人孩子也来了，你怎么说呀？跟别人家说后边去，你跟自己孩子说后边去，对不对？你家里只要有客人来，车里需要坐人，后边坐着去，你先让客人坐前边，来到家里你的东西要乐意分享，那不分享就要教导他，劝勉他，就要以最好的热情和态度去招待别人嘛，对不对？哪样是你的呀？都不是你的，啊，爸妈买的是我们的，上帝的，你拿不来，哪是你的呀？啊，为什么不乐意分享呢？自私的本性嘛。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孩子的关爱的理解呢，非常不够。所以你作为父母，必须要熟悉圣经那些优质的品格，你才能够让孩子，啊，慢慢的训练他，让他具有上帝形象的那个样式，这个叫真关爱。真关爱就是修理孩子，啊，修剪孩子，让他把那枝条修剪掉，然后让他能够结出果子来。不修剪的树成不了好树，修剪才可以。第四，这个第四个画面就是圣约家庭的目的啊，会发生变化的。原来我们的家庭观可能也是儒家文化的影响啊，生儿防老啊，这个光宗耀祖，然后传宗接代呀，这样的观念啊。但你信主之后，这个家庭的目的会发生一个质的变化，它是为了荣耀上帝。我们要知道，在前面我们讲过，家庭是上帝所设立的，家庭不是人类堕落后的产物。进化论是这么讲的，圣经不这么讲，家庭绝对不是进化的过程产生的。进化论也告诉我们，婚姻一夫一妻只是进化的产物，这些都不是。上帝起初创造家庭，设立婚姻，都是源于上帝之手，不是人智慧的结晶。所以人有时候很高估自己，我们通过总结发现一夫一妻是最合理的，但是有些国家他也不认同一夫一妻是合理的呀，人家一夫三个四个也有，对不对？啊，现在有的国家要求你可以娶四个老婆，爱要一样，他能一样吗？啊，可能一个人都买一部苹果手机，他不可能爱都一样嘛，啊，是谎言嘛，啊，就是满足人的欲望，制定了一个规则，然后大家去遵守，大家乐在其中，谁也不捅破，啊，这邪恶之极哈，啊，因此我们看到上帝设立家庭的目的是为了荣耀他自己。这也成了一个家庭最重要的方向，因为你这个家庭不是一个属世的家庭，而是一个属灵的家庭。当你明白这个家庭的目的是为了荣耀上帝的时候，你的家庭的方方面面都会发生变化的。如果你不注重家庭的这个目的和追求，你的家庭会失去它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有的家庭他们有规划啊，可能5年规划，10年规划，这些规划都很好，但这个规划里面跟上帝的关系都没有，知道吗？啊，比如有人想奋斗，想换大房子，你换大房子目的是为了啥呀？啊，你刨根问底，想想，跟上帝一点关系都没有，知道吗？啊，教会有很多很奇怪的事啊。有人说我买房子是为了让上帝用，那结果上帝没用，他住起来了，嗯，我是这个大家啊给我资助钱，我买个房子给上帝聚会用，哎，结果大家钱都没了，他的钱省了， 正是很多很多。为什么呢？这个人非常的邪恶。所以当你说我要换个大房子，你知道你换大房的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吗？真的，你换大房的目的是在上帝的那个国度的计划里面想着，哎，我换个大房子，真的希望，真的希望，任何时候上帝如果用的话，上帝都可以用的，可以成为一个接待的地方，可以成为一个聚会的地方。很多时候这种想法是没有的。你知道家庭的目的，如果是为了荣耀神，这个家庭它的所有的配置，所有的配置都会想着为了上帝，被上帝所使用而预备的，知道吗？都这样考虑的啊。但你的家庭如果不是为了荣耀上帝，家庭所有的配置都是自己为了自己享受而使用的，所以以后家里的这个用品配置拉满不是指多么智能时尚，而是要为了接待人而使用的。你如果让家庭成为一个荣耀上帝的家庭，为了服侍人的家庭，你的家庭的配置会拉满，知道吗？啊，会拉满的。你比如说，我现在还没有结婚，我就一个人，就一双筷子一个碗，回家要买十双筷子十个碗，万一去一个家庭怎么办呢？你说不可能啊！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四十五节，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后，发生巨大的变化，很多人信主，有一些人卖了钱财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这个决定伟大不伟大？你说太可怕了，我的家不能卖掉分给别人。圣经没有让你这么去做，但是他们真的是回应上帝的话语。你要知道，卖掉田产卖掉家业，这个不是家里一个人做的决定，你再是大胆的主意也得问问老婆能不能卖房啊？卖房给使徒，给彼得，给穷打鱼的，你放心吗？他们是罪人，他们有财物吗？我们能监督财物吗？他们整个家庭做的决定，把田产卖掉，家业卖掉，照个人所需的分给个人，因为他们明白他们家庭所用的一切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荣耀上帝的。这是圣经很特别的一个地方，这也是一个信仰最真实的一个例证，让人看见家庭的目的被福音的大能所更新。感谢主，回家卖房，看谁家房贷没有还清，找我报名。不用啊，不要这么去做啊，而是去看到家庭的目的被调整。他们信主之后，他们不会把这些视为己有，视为上帝的，然后他们就把家业都卖掉，放到使徒脚前，叫使徒就分给那些很穷的人。家庭的目的被改变的时候，一切都发生变化，一切都发生变化。所以弟兄姐妹，你一定要想这件事情，你的家庭是圣约的家庭，知道吗？你们家庭的目的绝对不是为了荣耀自己，而是为了荣耀上帝。你的家应该想着被上帝所用，接待别人。五旬节祷告会在哪里进行的呀？在马可家。马可家有钱，在马可楼。那个楼不像我们想的那么大哈，是有楼的。你想要没有那个楼，祷告是个问题的可能。当然祷告不会分场所，但是我想让你知道的是，你看有信主的像马可这样的家庭多重要。一提到马可就想到马可，你想到的不是奉献，想到的是马可真有钱。但是你足以看到他们的家成了一个荣耀上帝的地方，因为他们家庭的目的已经被更新了，知道吗？被更新了。如果家庭的目的没有回到上帝设立家庭的目的，你家庭所有的设置，所有的想法全都想着自己，知道吗？想着自己。所以你家里配拖鞋多配，因为保不准你家里一次去多少人。你看嘛，现在 每个家庭至少四个孩子，知道吗？加上你家四个，去一个家庭就变成八口人，去两个家庭，如果建华弟兄去，你算了吗？六个人啊，六个人加上八个人，14个人，你家拖鞋不够就不行，对吧？你家筷子不够也不行，碗不够也不行，你电饭锅小孩不行。你不用想着我要卖房产，你先去思想，我们家里的成员是被上帝分别出来的，在这个约里面，我们的家是一个圣约的家庭，这个家是应该想着被上帝所用。因此我们家里的财务的分配、时间的分配，所有的一切应该为上帝之事而效力的。如果没有这个目的，整天想着自己啊，我们的家幸福，少一些开支，少一些花费，啊，谁来我家不吃饭，对吧？谁来我家不喝水？啊，谁来我家我不需要消费呢？啊，我不知道各位接待不同的家庭有没有遇见过很有趣的事情。哎呀，我遇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很多年了、就是有人来我家做客就来做客吧，什么不用拿也没关系。我记得他拿的是一个馒头两个馒头，拿了一根葱，拿了一根萝卜，我记得很清楚。我心想，你不拿也没有关系的，你知道接待人一次要花至少200-300左右的，而且弟兄姐妹来是没有办法回本的，知道吗？如果你要这样想的话，你不会去接待人，因为从你的家庭的目的来看，你从来没有想着你的家庭是为了一个接待或者服侍荣耀上帝的目的而存在的，你总是想着回本，你知道吗？回本，我想回本，你不应该接待弟兄姐妹，知道吗？因为永远都回不了本，所以热情接待是我们的本分，这圣经所吩咐的。因此我们在想什么？我想这些是让各位明白，你既然是一个圣约的家庭，你的家庭应该调整那个目的，这个目的一旦被调整，你就会深深的明白，我们这个家不属于我们，它是属于上帝。这个圣约的家庭因为有一个永恒的目的，我要为这个永恒的目的而准备我家庭的所有的一切。因此清教徒巴金斯就说家庭的目的一旦被调整，他所有的领域都会做出调整和安排。如果你不会重视你家庭的目的，你总是活在自己的家庭事业当中，你永远都是自私的活在当下的。那我们看到最基本的一个结构，就是一个生活的家庭至少和平、次序、关爱，还有它的目的。我们到下两讲会持续的要细致的讨论，特别是关系，特别是我们对孩子的关爱。因此我们可以想一下，你的家庭是被上帝所分别出来的，他的目的也有所不同，他不是一个世俗的家庭，他应该为了永恒的事而奋斗，他应该按照永恒的法则来建立自己的家庭目的，而不是为了自己的想法。如果我们已经明白我个人为了荣耀上帝而存在而活着， 那你的家庭同样是这个目的。所以愿各位的家庭的方向能够调整，愿各位的家庭的画面能够拥有和平、秩序、关爱和目的。所以你不要按世俗的那些追求来构建家庭的画面。别人家有智能的冰箱，别人家有智能的空调，有智能电饭锅，我要全部配齐，全部配齐，配置拉满。我跟你说，你永远跟不上时代。你现在认为我们家如果有了小米的手机，有了小米的窗帘，小米的电饭锅已经很厉害，对不对？我跟你说已经很落后了。三星他们的战略目标是什么呀？三星韩国的三星战略目标，他们要打造全智能的这种家庭的这种家电，不需要你设置，你所有的智能设备要根据你个人的生活习惯自动调整。比如说你早晨每天七点起床，他会在两三天内判定你的习惯，然后完成一系列的操作。如果你晚上九点入睡，他会在你关上洗手间门那一刻，躺在床上那一刻，所有的灯全部熄掉，机器人自动出来扫地，不需要你手动操作。如果你用手动去操作，那是对智能的侮辱。啊，我们不是追求这些配置，我们是让家庭充满和平、充满秩序、充满关爱、充满那个荣耀的目的，这个才是我们应当追求和构建的家庭。所以我们容易被这个时代所迷失，我们认为有钱一定要与科技接轨，我们认为家庭要有时尚性，但是圣经不是，神的子民所追求的也不是，他应该有圣灵的果子，他应该有创造的秩序，他应该有彼此相爱的关怀，他应该有荣耀上帝的目标和追求。感谢主，我们到这里，我们来祷告。咱们的表不是走了，主要是到现在12:40。天父来感谢你，帮助我们，我们容易被这个世俗所动摇，我们不再追求圣经所呈现的圣经这个家庭的画面。我们希望我们的家庭更充满和平，多一些圣灵的果子。我们希望家庭秩序更加的和谐，看见彼此的顺服，在权柄之下的和谐。我们更愿意期待家庭成员充满关爱，那种细致，那种令人感到温馨的关爱。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也希望家庭能为主所用，能够为了服侍人，能够为了让更多人受益而使家庭开放，能够重新使家庭的各样的安排进行调整。主使我们能够重新用圣经的眼光，用弱的眼光来看待家庭，使我们能够与世俗有别。不仅我们得救被分辨出来，我们也希望家庭所有的一切也能够分别出来，与这个世界有所不同。感谢主与我们同在，奉主名祷告，阿门。